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同心低头，再次向父神献上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恭敬感恩，因为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岁首到年终，你都始终如一眷顾我们。不管我们人生的际遇如何，也不管我们信心的光景如何，你对我们始终不离不弃。你忠实你对我们的应许，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得享在主里面的平安。使我们回顾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心中满有安慰和喜乐。我们诚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新年快乐，平安，提到了平安这个话题，那就百感交集了。正如我们所祷告的，我们知道从神而来的平安，那是什么？是祝福，是喜乐，是生命，这是最大的平安。从人而来的平安呢，就不一定了，对不对？从人而来的，那有可能是虚假的平安，那不是祝福，那是咒诅，那不是生命，那是死亡。比如说阿 Q 精神，对不对？平安那是要命的平安，更要命的平安不是阿 Q 精神，因为阿 Q 精神只是要了自己一个人的命。更要命的平安，我讲的是从人而来的虚假的平安啊，是什么？是什么呢？那是从身居高位的人而来的，他们为了粉饰太平，醉生梦死，然后对你进行洗脑。明明是危机四伏，他告诉你平安，这就要了所有人的命。这个被这个王安石，也被这个杜牧共同讽刺过的那个南陈后主陈叔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都已经要亡国了，还醉生梦死啊，在那歌舞升平。所以杜牧有一句诗歌叫做什么，还记得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不知道灭亡的危险近在眼前了，我们中国人讲福兮是祸之所以，所以不要被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们就蒙蔽了双眼，这是被吹出来的假象。所以说到这个吹出来的假象，我们立刻会想到一个最现成 hands on 的例子，就是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他们自称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的国家，第一幸福是中国，他们还挺谦卑哈。世界排名第二的幸福，北朝鲜。身居高位的人告诉你的平安，那是诅咒和死亡。不要笑北朝鲜哈，这位金三胖，也不要笑陈叔宝，南陈后主。我告诉你，神的选民犯过一模一样的这种恬不知耻的错误，神的选民，犹大灭国之前，先知耶利米两次流着泪说过同一番话。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
到至大的都愚昧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心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羞耻。耶利米书的第六章和第八章两次提到这种虚假的平安，从哪里来的？留意啊，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神选民的属灵生命，犹大的国运就坏在这一群粉饰太平行事虚谎的属灵领袖的手上。结果我们都知道，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犹大就真的彻底的灭亡了。可是我们看到，虽然选民行了诸般的不义，背叛了和神之间的那种神圣的盟约，人不守约，可是我们的神依然忠诚守约。就像我们刚才诗歌唱到的，神的爱对子民不离不弃。所以这一位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也预言，他说虽然犹大人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耶利米书25章11节，可是不要害怕，神是守约施差的神，神应许那些被掳巴比伦的百姓说，70年之后你们要重返自己的家园，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在公元前的536年，那叫波斯王的古列元年，古列王元年，也就是距离约雅敬第3年，那是犹大第一次被掳，70年，正好70年之后，所罗巴伯还有祭司约书亚就带领了 大概5万人从被掳之地返回了犹大。回到犹大之后，他们就着手开始干什么？对，从这个大利乌王大利乌王一世第二年开始，那就是520年主前，重建圣殿，辗转反复，在主前516年，也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七十年之后，第二圣殿就建成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马拉基书12卷小先知书当中最后一卷，就是在也属于被掳回归之后的第3卷先知书。它是什么时候落成的呢？也就在圣殿落成之后的数十年间，在那个时候写成的，大概是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年代。那么具体的日子没法精确的去判定了。那么很遗憾，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也发现其实神的选民还是没有吸取教训，那个虚假平安的教训。因为在第一圣殿时期，他们离弃神所犯的种种错误，在这个第二圣殿落成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再犯。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痛啊！所以如果你通读马拉基书的话呢，通篇好像很灰暗，都是负面的消极的，都是指责，对不对？充满了指责，不像其他的先知书。先知从上到下挨着个儿去揭露这些子民他们如何悖逆，重蹈了这个 先人的负责。可是读到第三章开始，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看的哈，还有第四章，我们就发现原来先知在吐槽之余，他也在一起是重申了一个很重要的安慰，那就是神的爱不离不弃。第三章第六节这么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神在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恩慈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讲。这种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爱，所以他要管教你，要指责你。所以神就兴起先知说了许多，我们今天看来真的很不招人待见哈。先知说的话谁爱听啊？没人爱听，对不对？这叫苦口婆心，就是目的就是要劝人悔改，劝人悔改，而且要宣告神已经应许他要赐下一个救赎的计划。第三章一开始，神就要应许要赐下一个计划，为所有愿意归向他的人，不仅当时的人，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位，提供了一个终极的盼望。所以我们就看一看神这一份不离不弃的爱，以及他为我们的生命预备的这么一个救赎的计划。首先第一点，我们看这个要看圣经了。第三章开始的时候，那么估计你们没有第二章的经文，不要紧，我读给你们听。第三章第一节，其实你不要觉得突然哈，它是回应第二章最后一节第十七节。先知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原来先知发现犹大人回归了，圣殿重建了，恢复了他们的这个献祭了，可是他们没感恩，他们在埋怨神，在抱怨，对不对？他狡辩，当先是指责他们的时候，他狡辩，这就反映了当时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不错，献祭是恢复了，可是发现他们的这个信仰好像就流于一种很表面的一种形式，一种礼仪，对不对？成为宗教礼仪了，变成例行公事了，对不对？内心，当时人们的内心就失去了刚刚被掳回归之初那一份对神的渴慕，那一份敬畏神和感恩的心。不仅如此，对神还有点小情绪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奇怪的转变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会，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火热，慢慢的是属灵光景就冷淡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还不至于对神有情绪啊，感谢主。他们对神有情绪好像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当时谁在统治他们？还是波斯王，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想，哎，先知撒加利亚，也就是在这个马拉基之前啊，不是预言大卫王朝要复兴吗？对不对？这个撒加利亚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第三章第八节，撒加利亚书，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居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那么这一句话呢，这真是一个固定搭配，在旧约里面它代表的就是选民安居乐业那种从神而来的平安。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还没兑现呢、啊。至少为什么延迟了这么久了，等了这么久，大卫的您让我回归了，恢复敬拜了，可是这个王朝呢？神究竟是不是信实的？开始怀疑了，信心软弱了。再加上更要命的，我们一开始就点出哈，属灵领袖就是那群祭司，这整个阶层集体堕落了。先知说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群祭司说他们偏离正道，废弃神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第二章的第七第八节。他怎么偏离正道，怎么废弃和神立的约呢？第二节说得很清，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表现在他们藐视神的名，把抢夺来那些污秽的、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食物拿来献祭哦，还强势夺理，怪罪神说你的桌子污秽，还嫌神加给自己的这一个本来祭司的使命就是应该干这个的，他们还嫌神说这个献祭的事情很繁琐啊，你看，很不称职的这一群祭司，偏离正道的结果，我们中国人又有一句话哈，真的很经典：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二章第七第八节就这么说，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在律法上怎么跌倒呢？圣经上又这个先知接着又解释说，行邪术了，对不对？犯奸淫了，起假誓了，亏负了人的工价，然后还欺负人家孤儿寡妇，屈枉寄居的，不敬畏神，这是第三章的第五节了。甚至还有什么贪赃枉法，因为他们在律法上这个单寻情面啊，看人情，不守法，以诡诈去对待自己的弟兄。还有第二章提到他们蔑视婚姻的神圣，他们娶那个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等于是变相的偶像崇拜，对神不忠，对不对？还有用诡诈对待自己的配偶，尽管那是自己曾经海誓山盟的结发妻子哦，怎么去诡诈的对待自己的配偶啊？离婚、家暴，对不对？圣经上提到婚内的出轨，这一切先知说得很清楚，这是先知神界的先知的口说出来的，这是神所恨恶的，违反律法的，是恶行。所以说先知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看到是整个社会是怎么回事，社会的公义、人伦的道德，还有个人的属灵信仰，处于一种可以说是全面的崩盘的状态。对于被掳回归之后可能还不足一百年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祭司们没法推卸责任的。他们违背了先祖亚伦和神订立的什么约？生命和平安的约，立位之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是这么讲的，这是立位之约，祭司违背了立位之约的后果，百姓就违背了。摩西和大卫代表子民向神所立的西乃之约、列祖的约都打破了，没守住， 神有绝对的理由发出他的烈怒。可是面对这个光景，这一位公义怜悯是在的神依然回应说，我爱你们，我爱雅各。他依然爱你们，他更加进一步的，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第三章一开始，神就应许神的爱，因为他的爱，他要做的第一件事要复兴一个圣洁的祭祀，复兴子民对他圣洁的祭祀，所以他要和子民另立新约。先知说神要借着一位立约的使者和神的子民重新立一个圣约，去实现神的应许。这个约当然历史上有许多的不同的解释和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回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预言过一个新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终极的约。这一位立约的使者，我们看到他就是预表着神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这最后的晚餐上面，主耶稣亲手把饼拨开，举起杯来，这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我们更加看到，透过这个福音书，在主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使者是谁呢？那就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是约翰。新约带给人的是一个重生的新生命。什么叫做重生的新生命？要有什么必要的条件才能重生？中国传统道教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脱胎换骨啊！人要经过脱胎换骨才能重获新生。不过我们信的是基督教，不是道教。基督教不讲脱胎换骨的。圣经要求我们什么？成为怎么成为新造的人呢？告诉你，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另外一页先知告诉我们，每一位人要重生，今天讲的是旧约哈，要接受一项很大的手术，换心，比脱胎换骨更辛苦啊！要换心手术。以西结的预言，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26，这就和这个先知耶利米不谋而合了。因为神的律法不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如这个耶利米说的，直接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真是虽然没有刻骨，但是铭心。这是一项关乎神全体选民的转变，生命的转变的一个浩大的工程。 要实现这美好的工程，谁首当其冲要被神去修理啊？全民的生命要改变，神的生命改变，谁首当其冲要接受这个换心手术？神首先要修理的是谁？选民中的祭司、属灵领袖。用今天的话来讲，首先要修理的就是坐在最前面的，刚才站在台上唱歌的。我没说错对吧？当然是作为神的子民和神中间做中保的立位人祭司，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们要为子民去献赎罪祭。所以神就要首先要用火去烧谁？这一把火，第一把火，用圣洁的烈火去，圣经上讲哈，熬炼他们啊，像炼净金银那样，使他们成为圣洁的祭司啊，他们才能够这个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然后使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对，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不好受啊，说实话，你夏天站在太阳下，你去晒日光浴，如果不涂点防晒油，你也很伤。这是神圣洁的烈火的熬炼。我们不要反思一点哈，今天是教会时代了，我们没有献祭，对不对？我们用敬拜取代了古时候的祭祀。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的，这位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是敬拜，成为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活祭，把我们的全献上。问题在这里，我们的敬拜符合神的心意吗？这个要追究这个责任人，第一责任人是谁？我刚才说了，传道人的教导，还有教会长执会的带领，责无旁贷。不过其他人呢，有没有责任？使徒彼得怎么说啊？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第二章说的，我们的心是灵宫，每一位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位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的信心，以心灵诚实去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会直接的去面对我们的神。所以你们也逃不掉，也要被神熬炼成为他合一的圣洁的器皿。那好了，我们今天是2017最后一天了，我们都要许一些新年的愿望哈。刚才那首歌真的是谁填的词？太有才华了，最后一首歌哈，对不对？我不知道是谁填的。好，那好，我就问你们哈，除了刚才那首歌之外，里面唱的都很好，那都是我们的新年愿望，对不对？在座当中有没有谁的新年愿望是这样的，就是要求神的火焰来得更猛烈一些，把你熬炼得更加彻底？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的话你举手，要神熬炼你，熬炼得更彻底，这叫自讨苦吃。有没有这样自讨苦吃的人？有，那就感谢主，你是最蒙福的人。为什么？ 这一把火我们不要搞错哈，这是一把祝福的火。为什么？第四章说到，这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的枝条亦无存留。对神的火，对不敬畏神的来说是毁灭，可是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阿们。第四章的第一第二节，对于敬畏神、愿意悔改、愿意求神炼净自己、使用他成为神合一器皿的人来说啊，神对你的熬炼那是爱的熬炼，那是造就。这不仅仅对你个人是有一个祝福，是一个医治，对于传道人、对于教会长职来讲，其实对于教会中的每一位肢体来讲，神熬炼你，这是对你整个教会肢体的祝福和医治。因为白体当中任何一部分生了病，这个肢体就不能叫做健康的，任何一个肢体污秽了，这整个肢体就不洁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神要做的第一件事。神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因为他的爱，他要重建社会的和谐。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神首先因为爱，他要炼净这些祭司，重建圣洁的献祭。第二件事，他因着他的爱，他要重建整个社会的这个秩序，这个社会的公义。祭司被神的公义炼净，圣洁的献祭体系被重建起来，然后就能够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发生改变。社会风气的改变从什么地方开始？当然是从社会组成的基石，对不对？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开始。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前面的八节，神在修理那群祭司，第八节之后开始，神在修理什么？婚姻家庭，这就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如果许多的婚姻家庭出了问题，你说这个社会能和谐吗？对不对？能和谐吗？马基书里面从第九、第十节开始，神就去借着先知的口去指责那些不忠于妻子的丈夫。祭司完了就到男人了，就到丈夫了。谁叫你是当头的？这个头不好当，他要有担当，你才是头。为什么神那么看重，这么看重这个婚姻呢？因为婚姻是神与人类所设立的第一个神圣的，而且带有恩典、带有祝福的盟约。婚约是第一个盟约，是神与人的第一个盟约。那婚约为什么是神圣的？记不记得法利赛人不怀好意的去试探耶稣啊？他问耶稣，人休妻可不可以啊？对不对？马可福音其实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啊。耶稣怎么回答？他斩钉截铁的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么来回答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问休妻可不可以，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知道自己的门徒不明白，所以进到里屋，他就跟门徒解释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了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在耶稣的眼里，按照神圣洁的标准， 离婚另娶的后果，婚内出轨的后果，和一夫多妻的后果是一样的，都是犯奸淫，不仅仅对自己的配偶不忠，而且亵渎了神创立的婚盟。先知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三十五节这么说，先知对当时犹太人犹大人，不是犹太人啊，犹大人他们乱七八糟的婚姻批评，体无完肤，体现出神的烈怒啊，真是怒气不争。你不忠于神配给你的人，你怎么能说你会忠于神？不过这句话也有很多争议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就不要这做出一些错误的推论，逻辑上的推论。我们不能推定说那个凡是没有离婚的婚姻家庭，那都是神所配合的啊，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但是有一个逻辑能成立，能证明当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时候，他其实也暗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不符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存在，对不对？所以他才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证明有不是神配合的家庭存在。先知马拉基书里面指责，这么指责，他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看耶稣说的一点没错，对不对？确实这个世上存在不是神所配合的家庭，这不仅仅说不信神的人，哪怕是神的选民自己，他依然娶了拜偶像的外邦人为妻，这不是神所喜悦所配合的家庭。神不喜悦他的子民和不同信仰的人组成家庭，身上说的清清楚楚的。不过这个标准，这个要求放在我们今天我们叫多元化的社会啊，这好像有点问题出来了，对不对？觉得有点高不可攀，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了，对不对？这个哈、教会里面要么是男多女少，要么是女多男少，好像很少这个，尤其是适婚年龄的这个男女青年的这个数量好像总是不太一致哈、有这个性别比例的失调，有没有可操作性啊？信与不信的不可同日一合啊，有没有可操作性啊？有没有？这真的是考验人的信心。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教会一位姊妹来自香港，她和我的年纪相仿啊。她当年没有移民来的时候，几十年前订了婚，订了酒席，订了日期，发出了请帖，收了彩礼的红包，全做齐了，万事俱备，只欠那个结婚宴了哈、香港人这个结婚宴会很重要，对不对？对于那位准新郎来讲，十个手指头抓田螺稳拿的了，这个木已成，几乎是木已成舟的了哈、这位新娘子。于是他就开始有点得意洋洋了，他就说诚实话了，凭爱心说出诚实话了哈。他告诉这个姊妹，他说其实他根本不信主，他之所以跟着这个姐妹上教会，假扮成信徒，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他，跟他结婚。所以这一番真情流露啊，感谢主，还真情流露啊，呵呵，
还真令煮熟的鸭子飞了，
真是。这个姊妹二话不说，他就退掉了筵席，退掉所有的礼金，通知所有的亲友，我宁愿得罪所有的亲友。两个大家族，我也绝不嫁给这头白眼狼，非常的决绝。这样做的后果，他就移民来了加拿大了，他就移民来了加拿大。到我教会的时候也30多岁了，但他一来带给我们教会很多的祝福，因为我们那个未婚的男信徒倍增，这半年之后真的是刷刷刷刷倍增。不过凡事神是信实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人是有福的。阿们。这位姊妹现在在我们教会，她已经是4位孩子的母亲，夫子子孝一同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感谢主，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个信心是要从自己，从家庭做起的，从自己做起。好，我们看第三部分，神要做的第三件事。我们回到第三章了，今天讲完整个马兰基书哈。神要因着他的爱复兴信徒个人的，复兴我们的信仰和灵命，从祭司到男人到每一个人。先知就像犹大的祭司发出呼吁，你们要求神熬炼洁净，复兴神所悦纳的献祭，你们在敬拜上要忠于神。然后先知呼吁选民，你们要持守婚姻的圣洁，因为对主忠诚就必须对配偶委身，家庭和社会才能够和谐。这是在伦理道德上你要忠于神。接下来先知自问自答，他对每一位犹大的居民他发出一个呼吁，你们要遵守神的典章。怎么遵守啊？不是说了算了，要用实际行动去回应神立约的使者的恩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怎么转向？先知就发出两个挑战了，不容易啊。第一个挑战，持守奉献之约，在金钱上你要忠诚对待神，你在金钱上要忠诚对待神。第八到第十二节，对，人岂可夺神之物呢？对不对？先知很不客气，他就指出啊，你不能诚心实意的按照神的标准实行奉献，那就等于夺取了神的供物，夺取了属于神的东西，你说会不会招致咒诅？这个咒诅的结果，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相信这个土地失收，天灾是人祸造成的，这些土产被蝗虫吞噬殆尽，葡萄在熟之前就掉果了，颗粒无收，对于农夫来说一整年的劳碌，他的汗水也没白流，因为汗水变成泪水了，对不对？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咒诅，因为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与之相反的，全心全意奉献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留意哈，神说试试我，不要以为神希望你很不怀好意的去试探他，千万不要这么想。雅各书说得很清楚明白，因为神不能被什么被恶试探，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这雅各书讲的。所以神这里他是一个提议，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这个倾覆于你们的时候，神的目的是什么？他是鼓励你们，不是鼓励你们试探他，那叫恶的试探。神是要鼓励你们勇敢的迈出信心的那一步，去经历他，去体会神丰盛的恩典，去印证神信实的应许。就正如大卫王透过自己的诗歌所做的一句见证，你要试一试神会不会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印证了大卫王的一句诗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大卫的见证，诗篇三十四篇。我也有个见证，这个我妻子是在老院当护士，很多年，当了十多年，一移民来这里就当在那个服侍哈。不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加大老院的护士他们的待遇远远低于医院的护士，同样是护士待遇就比人家低啊。某一年这个他们这个工会哈，这个老院的护士的工会就向护士的工会这个总的工会就报告了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呢护士工会呢就逼迫资方去纠正这个错误啊，这是一个错误啊，对不对？一碗水没端平啊。那作为资方，你说他心甘情愿不心甘情愿？肯定不心甘情愿。所以资方很不厚道，他又不能不照办，他要补发工资，对不对？资方很不厚道，他在年底一次性补发了过往这么多年累积所有工资的差额，一大笔钱。为什么说那拿了一大大笔钱，发现所有的护士们都忧忧愁愁的回家去了，拿着一大笔钱不是欢欢喜喜啊，忧忧愁愁回家去了。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当中有没有办报税的？年底啊，对不对？这一大笔收入会令他们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啊一下子提高是好几倍，算下来很多人就要不交那个欠税，实际收入不单只没有增加还下降。我告诉大家很感动，那一年我们家最终还是从政府那里得到了8000多元的退税，8000多元。我也有点纳闷哈，这个会计师就对我说，他说首先要感谢你们的信心的奉献，然后他说也要感谢加大政府对那些有信心奉献的人的那个退税优惠。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神会轻开天上的窗户，这个关键就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的奉献就是这一把打开天上的窗户，这个神的仓库的门的钥匙。弟兄姊妹们，我强烈建议你们哈，从今天开始你们填写那个奉献单的时候能不能酸爽一点点哈，酸爽一点点。你想想，一个人如果对神都不慷慨，你怎么可能对人，尤其是这个第五节提到的那些低收入人士，那些孤儿寡妇、流浪的、寄居的、无家可归这些弱势群体，你不会对他慷慨的。请相信神，不是相信我，相信神，你不亏欠神，神绝不会亏欠你。阿门，阿门。好，这叫信心奉献之约。第二点，你还要持守另一个约定，侍奉之约。信心的侍奉之约，在服事上你要对神忠诚。第13到18节，这个时候先知他又指责了一群人，指责了那些他不肯侍奉神，不仅不肯侍奉神，不遵守神的典章律例哈，这个
而且还恶人先告状了、恶人先告状，把自己懒散不肯服侍的责任推到神身上，找借口为自己在服侍上不忠，他寻求开脱。啊，第十五节，尤其看第十五节哈，第十五节，这群人，他们还说哈，那些狂傲的、那些坏人、不遵守神典章的人是有福的。这事儿倒过来了，对不对？啊，他们试探神却得离灾难呢。我问大家一句话，他们说的是实话不？你也没法否认他说出了一些事实啊，对不对？还真是有这么一些事实哈、有时候好人好心没好报的，对不对？坏人不仅作威作福，还长命百岁。我们确实见到这样的事情，有，不过耿耿于怀就不对了。为什么？当年神借着摩西的临终遗言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子民，他说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谁？在神那里。申命记三十二章，所以新约里面两次借着这个摩西的临终遗言，保罗还有这个希伯来书都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时提醒众人，在神所定的日子，在神的日子你们会亲眼见证，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这个其实看英文的翻译会更加清晰，就是你们能见证到神会按照公义审判众人。你们有生之年，当时的人，不是说未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当时那群人，你们有生之年都能经历到神的信实，看到神按照公义审判众人，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开来，就像公羊和公山羊和公绵羊一样分开来。而那些愿意侍奉神、全心全意服侍他的、敬畏的，必蒙连续，必蒙连续，找借口推脱神呼召不肯服侍的，还有机会啊！主还没再来之前，要悔改。先知向众人发出一个勇于奉献的呼吁之后，又发出这个要勇于服侍的呼吁，作为摩西所倡导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的一个回应。所以，神喜悦人的是什么？神喜悦人不是有钱出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神喜悦人的是全心全人全然的奉献，就是说你既要出钱也要出力。有个例子，就是刚刚回归的渔民去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既出钱又出力，要重建个人在回归重建圣殿时候原初的那一份爱心和信心。这提醒我们今天华人信徒啊，我们不要仅仅做一个乐善好施的 good giver。 这是一个老外的宣教士对我说的，你们华人的教会都是 good giver。 我就问 and then， 他就说你们不是一个 good doer， 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亲力亲为的 good doer， 我们愿意用奉献、用祷告支持教会、支持机构啊，支持宣教士，绝对是蒙福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亲身踏入宣教的工厂，去到宣教最前线，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在你的社区里面亲身服侍弟兄姊妹，你就更加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马拉基书它是旧约时代神向子民发出的最后的启示。尽管犹大不断在信仰上、道德上、行为上、社会关系上屡次违背神的公义，可是神是守约施差的神，对他们始终不离不弃，苦口婆心呼吁他们要悔改、回转归向神。为什么？
因为神的爱永不止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向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已经亲身体验过你是那一位守约施灾的神，因为在亘古以先你已经爱我们了。当我们还在母腹当中，我们黑暗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你已经看见，你已经认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定下了一个救恩的计划。在我们依然犯罪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你立约的使者，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走出新的幽谷，得着你赐给我们那份永恒生命的应许。父王，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迎接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立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复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一份爱心和火热。愿我们真的是立志善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用恩慈诚实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因为这是我们与主在主里面所订立的神圣的一个盟约。我们愿意以我们的心灵诚实去敬拜你，把我们的敬拜当成一个全然的馨香的活祭献到你圣的宝座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愿意倾尽我们的全心为你做出微薄的奉献，求主你使用我们的这一份心成就你五饼二鱼的美意，让多人能够蒙福。我们更加愿意亲自去做，把我们从你领受的这个恩赐我们都行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在社区、在家里面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所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愿我们全心全然的服侍，真的能够去见证你对我们从亘古以先直到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份不变的爱。我们诚心的向你祈求，这是我们爱的回应。祷告呼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